弟兄姐妹早安，我们昨天呢，23号的时候本来想要跟大家来答疑的，但是因为自己又去翻译另外一篇乔治赖特的文章了，乔治赖特教授的文章，所以就没有找到机会哈。那么现在半夜的呢，大家是半夜哈，我现在在美国，我是下午2点1刻的样子，那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两个问题的看法。那么我们也会发现，以前我都是6个问题这样一起来分享哈，但今天只有2个问题。其实我们还有的弟兄姐妹也提了另外2个问题。那么是因为现在喜马拉雅上呢，基本上他都会把我的东西都会，因为具有宗教性嘛，都会下架。所以呢，我现在就是，希望能够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散发这些资料，而微信公众号呢，它只能够有半个小时的录音上传的这个功能，所以超过半个小时就不能够录音上传了。因此，我们今天的这一个答疑顶多只有半个小时哈，弟兄姐妹，因为这样便于传播。因为我发现咱们的这些问题哈，并不是咱们自己才有的。俗话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啊，圣经上这样说的。所以我们所提的问题，其实也是很多其他弟兄姐妹提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把它放在公众号上，那么这样来，传播能够解决很多弟兄姐妹心中的一些疑惑，能够帮助他们更加的明白。啊，当然这些我再次强调都是我的个人观点啊，除非我说它是有圣经明确的这个教训的啊，那么大家仅供参考，因为最完美的答案始终在上帝那里，我们人只是对上帝的追求而已，好，都是有限的。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感谢你保守看顾我们，并且你也将智慧赐给我们，让我们有智慧的头脑能够思考。主啊，我们把我们的疑问摆在你的面前，愿主您亲自指教我们。我们如果有什么不得当的地方，因为我们知道人一思考，神您就发笑。但是我们是您的儿女，我们愿意去研究您的真理，就求主您帮助我们，求主您差派圣灵来指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现在先来看一看哈，关于，这位第一个问题是，我想问一下关于你对基督徒经营烟酒的看法，啊，那么，这一个问题呢，问得非常好哈，首先我们这个问题要涉及到圣经对烟酒的看法，那么烟呢，圣经是没有提到的啊，圣经提到了酒，那烟和酒它们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对，就是烟哈，对人体是绝无益处，只有害处的。烟是没有益处的。那么酒呢，在圣经当中，保罗曾经提到，在提摩太前书5章23节，保罗说：“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那么这个酒呢，确实是，那个原文的字哈，是可以当做是葡萄汁，也可以当做葡萄酒啊来解释的。那么在我们中国的文化当中呢，我们也有药酒，啊，比如说药酒把那个什么，弄点药酒可以治风湿病，或者是红酒可以治疗，少量的红酒可以治疗血管软化等等哈。所以酒呢，我个人的看法呢，就是酒如果是药用的话，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哈，我对此没有意义。那么从圣经的角度来说呢，圣经不禁酒，这是客观事实。但是圣经新约和旧约圣经都同时说，我们不赞成人酗酒，不赞成人酗酒，不赞成人过量的饮酒，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基督福音安息日会，我们。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我们不光是加入基督教，我们还会加入基督福音安息日会。哈，我们在听众的大多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的弟兄姐妹。那么，作为加入到这个教会，教会有它自己的会规啊。那么，作为基督福音安息日会，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讲节制，而我们的节制不是说我们少喝酒或者是少抽烟，我们的节制在这些对人体有害的，我们认为对人体有害的啊这一些东西上，我们是说节制，就是坚决不去碰他们。所以，基督福音安息日会的官方立场，我们是提倡健康改良，提倡节制运动。我们的教友不喝酒、不抽烟、 不喝含带咖啡因的饮料，比如说含咖啡因的可口可乐，或者是含咖啡因的咖啡啊，因为现在有不含咖啡因的咖啡，也有不含咖啡因的可口可乐啊，所以这是我们基督福联席会啊我们的提倡。除了这个呢，我们也提倡强调不吃猪肉，并且我们认为不吃猪肉这个是上帝在圣经当中的明确的规定啊，不吃洁净不洁净的食物哈。那么表现在我们中国，特别是在我自己所成长的四川啊，这个猪肉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在我回答能不能够去买卖烟酒的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先来说一下我对这个卖猪养猪的问题哈。我以前在的四川教会，四川是养猪大省，那么我的教友当中有很多人养猪，并且在我们的聚会点主人家里也有人养猪，而且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在信主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现在如何，因为我很久没有回四川，没有到农村去了，四川农村去过了，至少在九十年代2000年初的时候，我们四川教会的那些养猪的那些弟兄姐妹们，他们把猪能够健康的成长并且能够卖个好价钱他们在他们那个认识范围内，他们认为这是上帝对他们的祝福如果他们的猪死了，如果这个人又是聚会点的主人，他就会来问我，他说上帝为什么不祝福他当然这个信仰是停留在一定的比较低的一个层次的但是这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是属于这个阶段，我们没有人有义务要去指责别人并且要去评判要去就是要去想要去人为的去改变，因为这种改变只有当人愿意去全心爱耶稣过后才会不具有功利性，我们这个先别说那么对于养猪我丈夫他自己在农村待过8年，他是71年到安徽滁县去当知青的，那么他在当知青的时候他能够守安息日，而且他也不养猪因为他知道圣经上反对吃猪肉，所以他认为猪是不干净的。既然猪在圣经当中不当作食物，那么他作为基督徒，他认为他也不应该把它当作食物来养，然后来卖，因为卖出去绝对是拿给人吃的。所以我丈夫他就是可以不养猪的，但是呢，他的身份只是一个知青，他不是一个职业性的一辈子的这样农民。那么从我丈夫的这个态度呢我自己也觉得，如果换作是我我是一个农民的话，那当我成为基督福联席会信徒过后，我因为知道现在的猪肉就是拿来吃的，但是圣经呢又是叫我不能够吃猪肉，说明猪肉不是一种食物，既然如此，那么我就不去养它，因为我不应该把我认为不好的东西然后为了利益拿去卖给人家这样做是违背我们的伦理道德原则的因为你希望人怎样待你就怎样待人，你希望人家拿好东西给你，你就应该拿好东西给人家这个道理非常容易。但是呢，有一点，因为我不是农民，所以我从来没有做过决定说我不养猪，而我的那些农民的弟兄姐妹养猪可以说是他们的收入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所以作为我可以来告诉弟兄姐妹说，圣经告诉我们说猪肉不是饮食那么但是我没有权利去告诉我的弟兄姐妹说他们不应该养猪，我只能够告诉他们说，如果我是不会养的，但这只能是一个假设，因为我从来没有被逼到一个境地要靠养猪来获取大部分的收入。所以在这里我的想法就是，烟酒也是一样酒除非作为药物，我觉得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叫人使用，但是一般来说酒都是拿给人去喝的，而且人有一种罪性，那就是他往往是没有节制的，所以往往会有酗酒的问题出现，而且酗酒之后，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发酒疯的人我都看到过，我以前的长辈当中都有发过酒，发酒疯的人会导致家庭破裂会打他的妻子打他的儿女，导致家庭非常惨所以我们教会是坚决反对，是坚决禁酒的，坚决反对喝酒的。反对到哪种程度呢？我可以给大家念一个怀仁生平传记卷三原文158到160页，有这么一个记载是怀仁在一次 在1881年夏天的爱荷华帐篷大会上这样对弟兄姐妹说，说是的，对每个人我都会这样说，或许会令你们震惊，如果有必要，如果你无法在平时投票的话，那就在安息日去投票支持禁酒。强不强烈，弟兄姐妹？怀斯穆就说，如果我们平时没有办法去投票禁酒，因为在那个时候有禁酒运动，有投票，有立法禁酒的，那他就说，那就算是安息天你们都要去投票。按理说我们安息天是不应该投票的，但是怀斯穆怎么说？怀斯穆说，那你们安息天都应该去支持禁酒，去投票，因为这是造福人类的，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他是根据这个原则。所以由此我们看得出来，我们基督福音安息会对于酒是采取了何等分明的一个立场。那么话虽如此，在这里提问的弟兄姐妹，如果您是卖烟卖酒的啊，这是你生活来源，那么我也是愿意求主能够带领您的道路，那么您自己去做决定啊。那么任何一个人做的决定应该是心甘情愿，而且是带着信心去做的。否则如果不是凭着信心，只凭着说刘牧师说好像要禁酒我就不能够卖酒卖烟的话，然后你又失去了收入，然后你的信心又没有达到说能够什么都不顾只来行走上帝的道路，如果没有达到这种程度，那么你这样其实就是把自己放在试探当中。在这里我还是祈求上帝能够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的当事人自己凭着上帝的带领和自己上帝给我们个人的信心来做决定。所以关于烟酒的问题我们就回答到这里。那么关于猪肉的问题哈，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有人说吃不吃猪肉与得救无关啊，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但我自己不吃啊，这是这个弟兄或者姐妹他提出来的。那么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圣经上其实有很多教训，并不是说你如果这样去做你就得救，你如果不这样去做你就不得救啊。就像我们的朋友之间啊，朋友之间交往也是这样，如果我的朋友听我的这句话，我就跟他继续做朋友，如果我朋友不听我这句话，我就跟他断交啊。我们如果这样来处朋友，可能我们一辈子都处不了几个朋友啊，可能连一个朋友都没有啊。所以在这里我们首先我觉得，就是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真的把自己当作基督的门徒，如果我们真的愿意跟基督建立一个爱的关系，就牵涉到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来信耶稣。信耶稣不是带着功利性的，我们可能来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是因为病好了，因为有个人的问题得到解决了，但是当我们进入到跟主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应该像朋友与朋友之间相处一样，是不带功利性的，应该是以爱为基础。如果我们因为别人有钱，因为别人有权，我们就去跟他交朋友，那么我们不是真正的朋友。那么跟上帝也是一样的。那在这里我还是要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曾经有一个叫戴乃迪的一个外国女子，她跟我们的一位翻译家姓杨，叫杨义宪，好像是哈，我大概忘了她的名字。等会儿我把这一篇文章发给大家。那么她跟他结了婚，那么这个翻译家呢非常优秀然后这个外国女子跟他结婚的时候，她母亲是坚决反对，因为她母亲觉得那个时候是解放前，他觉得中国太落后，而且生活太艰难。虽然这一个杨先生家非常有钱，但是过后我们发现当他跟他结了婚过后，他们还经历了解放战争内战，然后后来解放过后，这个杨先生因为自己是翻译家嘛，又有钱，以前又是资本家，所以解放过后他处境非常坎坷，而且是最后是受到迫害的，在文革当中。那么这个他的妻子，这个外国人，这个戴女士，为他付出了一切的戴女士也是经历了很多痛苦。所以这个杨先生就跟戴女士就讲说，我把你给害苦了，你跟我结婚，我没有给你幸福，我对不起你。结果这个戴女士就说，她说我跟你结婚，跟你到中国来，我不是来享福，我是来爱你的。所以她可以做到无怨无悔。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跟主的关系也是如此。当我们在衡量圣经上的一个教训的时候，在衡量上帝在圣经当中跟我们说的每一句话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上帝说这句话他是出于爱。那么既然他出于爱说这句话，因为他是上帝，他又是主，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所谓主就是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是他的奴仆是没有在他面前是不应该在上帝面前谈人身自由的，因为我们的自由就是我们的罪的自由，罪性。 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如果我们真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我们就会愿意听神的话，愿意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不管这个事情到底是具不具有功利性。虽然我们知道上帝所一切的吩咐其实对我们整个的人来说是造福的，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当我们听他的话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快乐，因为这是上帝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安的一个定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遵行神的话就会幸福，就会快乐，不遵行神的话我们就不快乐。这就是我们一个上帝给我们的一个重生的一个人的本性。所以关于吃不吃猪肉的问题，如果他是上帝在圣经上明明的话语，而且我们也知道他的确是，为什么？因为他是在挪亚的时候，挪亚进方舟的时候，上帝就对动物进行了洁净与不洁净之分。动物被分成洁净的七公七母，挪亚带到方舟，不洁净的一公一母。那么这个洁净与不洁净其实就是关于饮食上的洁净与不洁净。那么后来以色列的摩西在利未记当中专门把这个条例又提出来，但是这个条例不是以色列人的发明创造，不是上帝颁布给犹太人的，而是颁布给挪亚的，那个时候就有了。挪亚是全人类的始祖。所以基督福音是会我们说的不吃猪肉是根据圣经来的，而且不吃猪肉其实圣经当中没有提供任何一个理由，圣经没给我们提供理由关于洁净不洁净，不光是猪肉，包括兔子肉啊。我以前是在成都，我是成都人，成都人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一个特色名小吃就是兔头，兔子的头。以前我们小时候我最喜欢吃的就是兔子头啊，但是信了耶稣过后，圣经上说兔子啊猪啊这些都是不洁净的，他没有说理由为什么不洁净，他就是说上帝作为创造主，他就是告诉我们他是不洁净的，没有理由。所以在这里其实就是真的这个吃不吃猪肉的问题，确实是可以检验我们到底愿不愿意做神的仆人，神的奴仆，愿不愿意把他认为我们的主。因为作为奴仆对待奴隶主那就是奴隶主说什么你就得听，不问理由，你没有人身自由。所以我们对于神也是这样，因为神爱我们，他不是那些恶的奴隶主，当他说了，那我们在很大一定程度上我们就是相信他的慈爱，相信他的智慧，相信他不会把不好的东西给我们，相信他不会把好的东西不给我们。那么我们鉴于我们对神的相信和爱，最后顺服，我们不吃猪肉。所以真正的是吃不吃猪肉，那真的倒还是检验我们愿不愿意把上帝当作主的一个外在的一个表号了。所以在这里我姑且不谈吃不吃猪肉会不会得救，为什么？因为这个话题不是我所能够解决的。吃不吃猪肉能不能得救，吃不吃猪肉能不能得救，这个我不知道。得救的问题是属于上帝的，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拥有了亮光不去执行，那就是亏欠了上帝的荣耀。而一个重生的人，一个最大的标志就是当他拥有亮光的时候，他愿意去追寻他，去得着他这就是一个爱主的人所应该有的表现所以我们在这里，我在这里想要强调的就是，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在考虑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应该说这件事我如果去做我得不得救，我如果不做我得不得救。这个考虑说明我们还没有入门，弟兄姐妹，真的还没有进入到与主的这种纯粹的爱的关系当中，也就是这种能够使我们永远与主同在而不厌其烦的与他同在的这种爱的永恒的关系当中。当我们考虑问题的时候，应该是这件事情主喜不喜悦，我这样做荣不荣耀主。所以圣经上哥林多书保罗说得非常清楚，无论我们做什么，或吃或喝，总要为荣耀上帝而行。这是我的回答。我们现在还有时间来回答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姊妹或弟兄问说，我想问祷告时阿们这两个字用的标准吗？阿们这两个字是来自于希伯来文的阿们这一个希伯来文的音译。因为希伯来文阿们就是这个阿们，我们就直接把它译出来了，阿们。那么阿们是什么意思呢？阿们意思就是古语叫做诚心所愿，现代语就叫做实实在在的。我同意，意思就是说这个是实在的，是诚实的，是我所认可的。那我也心里也是这么想的。阿们的意思 说通俗一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耶稣基督被称为说那诚信真实的一位，那位阿们的那一位。阿们的意思就是诚实的，主要的基本意思就是诚实。所以阿们一般在圣经当中的这个，因为它是音译的，所以写法也不一样。那么我们一般采用圣经和合本圣经的那个阿，就是阿爸父的阿，然后门是我们的门啊。但是因为它是音译的，所以呢，有的弟兄姐妹也来一个口字头一个阿，或者是大门的门那个门啊。其实我觉得这些都不是大问题，关键就是阿门的意思是诚心所愿，或者实实在在，或者是诚实的意思。啊，这是最主要的意思。当我们在听别人祷告的时候，我们说他说的对啊，于是我们就说阿门。好，我们看来还有一点时间来回答我们另外一位姊妹或弟兄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挂铜蛇而不是别的？这个铜蛇哈，这位弟兄或姊妹他指的就是民数记21章啊，就是以色列人犯怨言，然后呢，上他们要脱离上帝，于是上帝就把他的保护的手撤走了，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其实是一直上帝在保护他们。当上帝不再保护他们，他们离开上帝，上帝尊重他们的选择而离开他们的时候，就有旷野的火蛇来咬他们。是上帝一直保护着他们，不受火蛇咬，所以他们被咬呢，就死了好多。然后那一天，上帝就吩咐说，让摩西造一条铜蛇，凡是望这个铜蛇的啊，把它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蛇就活了，啊。那么后来呢，这个铜蛇，也被当作偶像被供起来了。一直到列王记下18章4节，这里讲到说，西西家把那个摩西所造的铜蛇，给以色列人向铜蛇烧香的，把这个铜蛇呢，西西家把它打碎了，然后把这个西西家把铜蛇称为铜块，哈，就破坏了、毁坏了这个偶像，哈，把它给偶像毁坏了。所以其实从这里我们就看得出来，就铜蛇本身没有任何效果。铜蛇只是一个象征，那么为什么耶稣啊被以铜蛇的这个形状呢？是因为蛇啊最早叫人犯罪的就是那条古蛇，所以蛇一直在圣经当中，我们把它称作是罪啊，让我们犯罪的这种罪恶的象征啊蛇。那么耶稣基督啊在罗马书8章3节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所以耶稣基督到地上来啊，他是成为了最深的形状，不光变成人，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还成为了罪，为我们成了罪啊。他成了罪，为什么成了罪？就是他成为了我们所有的罪人的罪都在他身上。所以当他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世界上这宇宙当中最可恶的，因为他代替了我们所有的罪，从亚当一直到耶稣再来，我们所有的人的罪、刘毅的罪、你们的罪、大家的罪都在他的身上。我犯了奸淫，他也犯了奸淫；我杀了人，他也杀了人。就是说我所做的所有的事情，耶稣都做了，都归到他身上了。所以耶稣基督成为最深的形状，成为罪，他为我们成为罪。在哥林多后书5章21节说，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啊。所以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成为了罪啊，这个罪是我们所有人的罪，然后受到了神的咒诅，所以他才会那么样子的恐惧在十字架上。他说，上帝啊，上帝为什么离弃我？上帝的确离弃他了，在那一刻，因为他是罪，他是与上帝隔绝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是铜蛇而不是别的。那为什么是铜的，我就不知道了，可能铜不生锈吧，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或者铜是他们当时最好找的一种金属啊。但是蛇啊，我是是因为这个原因。好，愿上帝祝福大家弟兄姐妹啊，愿我们大家继续思考，继续提问啊，提的问都非常好。就同时我也说，我的答案仅供参考啊，仅供参考，希望大家自己去寻求上帝，然后求上帝来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做一个独立思考的基督徒，不随众啊，没有从众心理啊，做一个独立思考的基督徒。愿主与我们同在，奉主的名求，阿门。